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这里，首先要恭喜你们。上次我来的时候呢，你们还在找主任牧师，对不对？这次我来的时候呢，你们已经找到了主任牧师，所以呢，对你们来说，你们是很高兴的，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OK， 喜的是呢，其实你们教会在找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教会在牧者祷告会的时候就有常常为你们教会祷告，因为你们算是我们的姐妹教会，这是喜的地方，就是这边有很多的华人，很多的机会，很好的同工，所以当然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主任牧师来带领你们来做福音的工作。那一则以忧是什么呢？忧的话就是来到你们当中的黄牧师跟我是同一个教会的。 OK， 当他走了以后呢，那我们中文堂就只剩下我一个中文牧师啦。 OK， 那我压力就很大啦。 OK，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黑沃教会祷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事工上能够做得好，能够容神一人。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回家。家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你出差一个礼拜下了飞机，其实你心里就会有一个期待，你想，哇，太棒了，虽然出差住旅馆也不错，虽然在外面看看别的风景也不错，可是最快乐的还是回到自己的家。家不是完美的，但是家会让你很放松，很舒服。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对不对？基督徒有两个家，一个是你自己的家，一个是属灵的家。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而且说得更深一点呢，其实呢，神就是我们的家，因为我们住在神里面。那神也以我们为家，因为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神是彼此为家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感觉不到我们是回家。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有一些重担，好像没有那个亲密的感觉，好像有很多的规条跟要求，不管从神而来的，或者是从教会的服事而来的。我们常常心里没有那种好像回到家很舒服很自然的那种感觉，反而觉得有的时候来到教会久了，反而心里有一份平淡，服事久了反而感觉到的不是喜乐，而是责任。做基督徒久了，感觉到的不是那个平安喜乐的力量，反而觉得有自己有好多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明明说教会是我们的家，神是我们的家，神也要以我们为家，可是为什么我们明明在永恒的家中，却感觉不到那个家的支持温暖？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服事，服事得很有压力，很不开心。我觉得说，主啊，你呼召我，你让我来做牧师，你让我去服事人，帮助人，这些我都很高兴，我也很愿意去做。可是在服事当中有一阵子，为什么我觉得服事是一个压力？每次轮到我讲道的时候，那一刻要上台前的那一刻，我都觉得我干脆不要上去好了，因为我心里有好多的压力，我觉得我有好多事情我没有做到神的要求，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以来服事主。有一阵子我还一度想说，我干脆做一个普通的会友就好。我回想起我刚信主的那个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哇，好单纯，就每天就是跟神祷告，我也不觉得是一个义务，每天向神唱诗，每天读圣经，我都觉得好喜乐。我是大四的时候信主的，大四的时候呢，教授在台前上课，我在台下就在那边看圣经， 我不是建议学生要这样做，我只是说那时候看圣经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义务，不是一个责任，是一件很喜乐的事。然后在教会里我帮忙排排椅子啊，放放投影片啊，我第一份服事就是放这个 overhand 的这个 projector， 这就是我第一份服事。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啊，我觉得我很感恩是为神而做的。可是为什么好像服事越做越多越高，好像从这个信徒到神学生，然后到这个传道到牧师，好像我怎么快乐的程度是递减的。如果我的快乐程度，我侍奉主的那种感恩的心到了好像牧师的程度，我的那种感恩的心是递减的，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普通的会友，我干嘛来做一个牧师？这么样一个不喜乐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人，为什么不干脆回到单纯他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好？他为什么要来承担这个服事？如果你在教会久了，也许这个同样是你的感受，你的疑问。回想出你当初信主的那份喜乐，跟现在你侍奉主的那个喜乐相比，这个喜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你问很多人，很多信主比较久服事比较多的基督徒，其实我发现这个比例是减少了。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我们不是唱诗歌越侍奉主越甘甜吗？怎么越侍奉主越有重担？不是责任越大职位越高可以祝福的人越多吗？可是为什么责任越多服事越多的时候，感觉到的是一个疏离，感觉到的是一个枯干，感觉不到神跟我们的亲密？这样子的情况常常发生在教会中的主要同工身上，大家都习以为常，觉得啊，服事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在花代价， OK， 但这个代价不是神要我们花的。侍奉神要花很多代价，但是神从来没有说侍奉神的代价之一是失掉你的喜乐，失掉你平安的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成熟的同工，我们侍奉主久的人，我们容许那份喜乐在我们生命中消失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找不回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服事中我们可以保持不倦怠，在服事中我们怎么样还可以有一份感恩喜乐的心。今天要讲的东西不是从道德的层面讲的，因为在道德层面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你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逃漏税。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讲这些，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道德的诫命，我要告诉大家的反而是你个人属灵生命突破成长的一个秘诀。因为如果你在服事中，你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你在教会中，你感觉不到那份喜乐的话，你是走不下去的，你是绝对走不下去的。这个教会也会变成一个太过严肃的教会，太过律法的教会。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差别在哪里？法利赛人也很尊重圣经，法利赛人也研读圣经，法利赛人也知道圣经的规规条条。可是耶稣有一个倚靠天父而来的恩典跟喜乐，他也把这个恩典跟喜乐透过他的教导给出去。这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知道了圣经的知识，我掌握了圣经的原则，你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的心态，你的思考模式，你的情绪都要被转变，否则这条路走了一阵子你就走不下去了，你就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好像被卡在半空中，退也不行，因为你不想否认你的主，进也进不了，因为遇到一个瓶颈。今天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瓶颈在哪里，解决的方式是什么。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5章，我们要从25节念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15节念到32节，25节，对不起，25节念到32节。是不是大家都翻到了？都翻到了吗？好，翻到了，我要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从15章的25节开始念，我们好念到15章完。好，弟兄请。好，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不对？是浪子回头的比喻的后半段。如果你从15章的11节开始看，你会看到这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剧情很简单，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在父亲还没死的时候就大逆不孝，要求父亲分家产。分了家产呢，就跟他的一个相好 ，OK。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娼妓，对不对？刚刚大家念了，跑到远方去，没有把钱存起来，反而把它花费掉了。沦落到一个地步呢，不仅钱花完了，还去这个放猪 ，OK。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甚至想吃猪吃的东西也不行。到了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他突然醒悟，原来我还有一个爸爸。我为什么不回去投靠我的爸爸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准备好要自我惩罚了，因为他觉得没有人会原谅这样子的儿子，所以他准备好一套说辞，要跟爸爸怎么说。但是他遇到爸爸的时候，爸爸都还不容许他把那个说辞说完，就为他换上新衣服，为他宰了牛，宰了羊，欢喜快乐。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要求都没有做，就是完完全全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挥霍家产跟娼妓跑到远方放纵自己好久的小儿子。这个比喻呢，没有停在这里。如果你看这个小儿子的故事，是非常非常15章的模式。大家往前翻一下哈，15章有三个比喻，对不对？第一个比喻在第3节跟第7节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第8节到第10节是失钱的比喻。 第三个比喻就是刚刚我们念的11节到32节是诗人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所以这三个比喻耶稣都教同一件事情，就是都失落了某些东西，那些东西对失落的人都很珍贵，不管是羊是钱是儿子。但是呢，最后这些失落的东西都回来了，对不对？99只羊找到失落的那一只，10块钱掉了1块钱，找到失落的那一块。2个儿子掉了一个儿子，最后那个儿子回来了。都有失落，但是失落的东西都找回来了。找回来以后都怎么样？有一个反应，就是欢喜快乐。如果你看第7节，15章第7节和第6节的最后面，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第9节，失钱的比喻，我的钱已经找到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24节，翻到15章，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把肥牛犊宰了吧，我们一起吃喝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失落，失落的东西找回来，找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好快乐，对不对？整个15章唯一一个不快乐的人是谁？就只有大儿子。大儿子听到弟弟回来了，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28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好多遍，对不对？我们听的时候，看的时候，回想你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好认同大儿子？你是说，如果是我，我当然会生气啊。你生不生气？你认不认同？你觉不觉得他生气有理？觉得有理的举手。觉得没有理的举手。好，没有理的，我要请你上台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理哦。我们回想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你不要拿那些什么神学啊什么解释，你不要讲这些，你第一个当下最直接你情绪上的反应，你就会觉得，如果我是大儿子，我当然不高兴。就算你是基督徒，就算你信主很久，你也不觉得这大儿子到底错在哪里？有错吗？ Not fair， 对不对？不公平。我儿子最近学了一个字，就是这个。我小儿子出生以后，我大儿子就学会 It's not fair。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英文平常我们在家都讲中文，其他英文没有讲得很流利，这句最流利。每次我要这个下车啊，有的时候弟弟睡着了，我要抱弟弟啊，大的也想抱，他已经5岁了，很重。我说不行，我不能又抱弟弟又抱你，我没有那么有力量。It's not fair。 我说你不是小 baby 了，以前你小 baby 的时候爸爸也抱过你，现在是弟弟小 baby， 他睡着了，他需要抱，所以我抱他。 It's not fair。 人的这个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诶，我们很认同这个大儿子啊，他的抱怨好合理啊，对不对？甚至我现在问你他错在哪里，你可以回答吗？你可以从你的经验或者情绪或者感受中，你告诉我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不可以抱怨吗？这个就是人性。在这个比喻当中，似乎这个大儿子在后半段成为了主角，对不对？因为照15章的模式，其实这个浪子回家的比喻只要停在24节就好了，对不对？如果耶稣讲15章哦， 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讲到24节就停了，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浪子回头了，大家都很高兴，停在这里就好了。为什么耶稣没有停？为什么耶稣打破这个模式继续走下去？为什么从25节到32节焦点从小儿子变成大儿子？对不对？大儿子在后半段变成一个焦点，他是唯一生气的人。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生气我们都觉得好合理，可是不合理在哪里？上帝要做一件事，什么事？调整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的思考模式是人血气的思考模式，所以我们都认同这个大儿子。可是耶稣似乎在比喻中的描写，这个大儿子他的行为是不被父亲接纳的，父亲其实不希望他这样。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其实神不想我们像大儿子那样子去想事情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思考模式的冲突。我的思考模式是认同大儿子的，可是上帝的思考模式是认同这个父亲的。这两个思考模式有一个差距，差距到这么大，大儿子完全跟不上父亲的思考模式，跟不上父亲的情感，他远远的落后，以至于父亲在高兴的时候他在生气。不仅在思考上，在眼界上，在情感上，他跟父亲都是不 match 的。这就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因为这个比喻的后半段就是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在讲的。这比喻的前半段是告诉你天父无限的大爱，呼召所有还没有相信他的人回到他的怀抱。这个比喻的后半段就是告诉你，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你服侍的态度，你的种种有很多需要被调整的，以至于你在天父的家中你可以跟他一同喜乐，以至于你可以真正的回家。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大儿子他的拦阻在哪里。我要很简单的讲两点。这个大儿子为什么跟不上父亲的节拍？为什么跟不上父亲的思考？为什么赶不上父亲的情绪？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宴会，与他的父亲，与他的弟兄一同同乐？有两点很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大儿子用外表的服侍来取代内心的亲密。第一点就是大儿子用外表的服侍来取代内心的亲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大儿子是什么人哈。这大儿子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儿子。你看25节哦，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在干嘛？大儿子在田里耶，他不是坐在这个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他是在很辛苦的工作耶。他弟弟都不工作，把钱花光挥霍完，还有脸回到家里，他却是挥汗如雨的在辛勤工作耶。再看29节，他说，父亲，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容不容易？不容易耶。他是一个很顺服，很做到父亲要求的孩子，他是很循规蹈矩的。可是呢，这个儿子，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有离开家，从来没有放荡过，每天在家，每天跟父亲见面。 看起来是住得很近，其实是离得很远。远在哪里？当父亲快乐的时候，他生气。他甚至说，父亲，你从来没有给我过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他的快乐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有一只山羊羔，我可以跟我朋友一起享乐，我就很快乐。他的快乐不是在跟父亲的相处上面，他的情绪也跟父亲相违背。这个就很像某些基督徒。神对你的要求你做了没？做了。有没有每天来教会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有。有没有十一奉献？有。有没有参与服事？有。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有。可是呢，一看到别人有多余的恩典的时候，自己心里那种心酸就起来了。当服事做得很累，看到别人都在那边闲闲的做礼拜，坐着礼拜的时候，你是坐得要死的时候，两个是不同的坐，一个是屁股坐在那边的坐，一个是坐得要死的坐，心里那种心酸就起来了。就像这种大儿子情节，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大儿子，他表面很会服侍，但是他的内心跟他的爸爸离得很远。我们都遇过这样子的儿女，我们也都遇过这样子的基督徒。这个大儿子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我没有犯错。所以他一旦觉得他的价值被威胁，父亲做得很不公平的时候，他第一个理由就是，父亲，我从来没犯过什么错，我尽力的服侍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这是他给的理由。可是你就从这边你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模式是以行为为导向的，而不是以身份为导向。我们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这是一个身份导向。行为导向是什么？行为导向就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老板说我要 fire 你，员工的第一个反应就哎，老板你看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这些行为是完美无缺的，我为公司有了这些贡献，我把我做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看，作为我要加薪或者你不可以 fire 我的理由。这是一个行为导向。但是基督徒是一个身份导向。我还记得我有很体会这个大儿子的心情，我以为我没有，我以为我可以用很恩典的眼光去看别人。直到我弟弟结婚的时候，前几年我弟弟结婚，然后我们就是刚好神学院毕业就飞回台湾，就是帮弟弟就是筹备婚礼。我弟弟的婚礼办得很好 ，OK， 席开多少桌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吃得好，办得好，很隆重，很庄严，很温馨。在帮我弟弟这个，我是帮他做招待，带这个不同的宾客到不同的桌子上。我就想起以前我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就想到我24岁就结婚了。我24岁结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马上要出国了，就是要来美国。所以我们婚礼呢，全部可以说是我一个人办的，同时要准备这个签证，同时在工作，同时要办婚礼，办了一场教会的，然后还要就是一场请客的。OK， 那你想一个24岁的人， 没有什么经验，虽然靠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没有像美国什么有婚礼的什么 coordinator， 没有这种事，就是新郎自己来，连唱的诗歌 PowerPoint 都是我自己打的，程序单都是我自己打的，喜帖是我自己印的，自己记的。然后呢，我妈妈那时候也有一些情绪，因为她就是不是很赞同我们来美国，甚至她隐约知道，那时候我还不敢跟她讲，可能她隐约知道我以后想来美国是要来念神学，所以她不太高兴。Okay. 所以她婚礼她完全就不管，她说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才24岁的人，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资源，然后长辈也没有管。所以我们真的办得很寒酸，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是用那种buffet的，大家自己去拿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预算，不能请那种吃酒席的，那太贵了，我们就用buffet的。哇，后来被人家骂得半死，说哇，你看你让长辈这样跑来跑去，自己去拿菜。我就想到，哇，那一阵子婚礼我办的完全没有喜乐。结完婚，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啊，感谢主，终于结完了。所以当我回去，我看到我弟弟的婚礼的时候，哇，双方家长，包含我妈妈、我爸爸，就很帮助。然后那个场地比我们好太多了，那个整个布置，我们没有钱嘛，我们布置都是请教会弟兄姐妹随便。义工这样子布置一下，哇，他们是请专业的人来布置啊，代位啊，每桌都有酒席啊，都有酒，红酒啊，哇，我就觉得，我就回去，我就哭了 ，OK， 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就好像大儿子这样子，虽然我心里真的是为我弟弟高兴，我也不是故意要嫉妒他，但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就在我的里面。后来我太太很多嘴，她跑去跟我妈妈讲，我骂她一顿，我说你跟妈讲干嘛，我说我没有让她知道，这没什么，哭一哭就好了。结果妈妈特别来跟我讲，他就说到他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他有一些情绪，所以他没有种种种种，然后说到这次婚礼，其实我妈妈从小对我跟我弟弟都很好，我从来不觉得有不公平。但你看，即使是这么好的妈妈，我也知道她很爱我们，我们出国的时候她也资助我们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可是有一点点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受不了。即使是以前是这样，而且那时候我已经神学院毕业，准备要做这个传道人，我就想，为什么我心里不可以为我的弟弟高兴，反而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自己的缺乏和不公平呢？为什么我作为人，我们一定要这样想呢？难道我不可以单纯的为神在我弟弟身上的恩典而高兴吗？为什么我就要一定要落入比较当中呢？甚至我弟弟还没有信主哦，我觉得神给他很大恩典，我信主念神学院，苦哈哈的这种下场。我觉得我里面的心就像这个大儿子的心，我说主啊，我服侍你，难道你不，我不配得更好的吗？那我们是在想什么？我们是用服侍去换恩典，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交易。有一个执事，哇，他很尽力 ，OK， 为教会付出了很多，可是他自己得了癌症，他祷告呢？神没有医治，他就带着这个癌症呢去服侍主。教会同时呢有一个弟兄，生活呢平常敌对神，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他就小看这个信仰。 后来呢，有一天终于这个弟兄心软了，他愿意接受神了，因为他得了癌症，他在很脆弱的时候，他抓住任何可以救命的东西，他就抓住了，他就做了节制祷告。结果呢，这个刚信主的这个弟兄，他的癌症竟然被医治了。哇，这个执事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个大儿子情节就跑出来了。哇，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做得半死，神，我向你祷告得医治，你不医治我，那个人算什么？这么多人跟他传福音不信，是这种利益交换，最后生病了才来信你的，你竟然医治他，有没有搞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感恩，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回答，每个人都知道正确答案。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感恩，如果真的是感恩，就不会落入比较当中。如果真的是感恩，就为我自己还有一口气能够服侍神而感恩，也为那个弟兄能够得到医治而感恩。如果真的是感恩，而不是说为什么我得的恩典比他小，难道神，我现在你身上的这个服侍不够吗？变成一个交换。这个父亲而言，父亲很难过的，对不对？我们都只站在大儿子的立场，但是你回过头来，当你站在父亲的立场，如果你是一个做父亲的，你有两个儿女，一个人跑到你的面前说，爸爸，你不公平，你凭什么对弟弟这么好？我平常那么乖，你一点都不爱我，你会不会很伤心？因为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不是重点了，重点是我跟你的关系。我不要你的服侍啊，我要的是你跟我亲密啊。服侍算什么？天使做得比我们更好，唱诗我们今天唱诗唱得很好，可天使唱得比我们更好啊。神要的岂是你的服侍？虽然我们要服侍神，可是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的心啊，你有心才能服侍啊，否则我们只是讲服侍服侍服侍，缺人手赶快来应征，教会需要你，可是我们的心跟神远离，我们用忙碌的服侍代替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大儿子情节一定会跑出来的。不是说服侍不好，重点是你拿服侍去取代了这个关系。父亲当然希望大儿子循规蹈矩啊，哪一个父亲不希望？循规蹈矩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要跟我有一个关系，跟我有一个同步。有了这个关系，你的循规蹈矩才让我开心啊。儿子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用外表的服侍来代替内心的亲密，他住在家里，可是跟他的父亲并没有真实的沟通，真实的关系。基督徒也可以来教会聚会20年，但是你的心还是可以对神冷淡，因为这个关系需要一个追求，需要一个渴慕。就算你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上帝都会喜悦你，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大为许多事情忙乱，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不是说我们只要祷告，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而是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要摆在第一，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不把这个摆在第一，任何的服事都是枉然，任何的服事都不能造就别人，也不能造就自己，因为你心里的那个大儿子情节一直在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一直觉得空，一直觉得苦毒，一直觉得重担，一直觉得不公平，为什么都是我在服事，其他人这么闲？这是大儿子的第一点问题。第二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儿子明明是个儿子，他却把自己当做一个雇工。大儿子明明他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儿子，他却把自己当做一个雇工。从哪里看出来？你从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服侍中文翻得很文雅，如果你看原文或者有些英文的版本，他是翻译成我像奴隶一样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口气是雇工的口气，因为我服侍了，所以你应该给我。这是一个什么？ employee 嘛，对不对？老板，我为公司这么打拼，你为什么不给我加薪？这是一个雇工的口气。眼界呢，是雇工的口眼界。最好的事是什么？你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山羊羔嘛？山羊羔又怎么样呢？父亲说，这全家都是你的，并没有得医治又怎么样呢？永恒永生天堂都是你的，你的眼界怎么还是那种利益交换雇工的眼界呢？你的口气怎么还是一种受到亏待的口气呢？难道你不知道你是个儿子，不是一个雇工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在家里所有用的、吃的、穿的，你不用问过我，你都可以拿吗？如果我的儿子来到我的面前，他说：“爸爸，我肚子饿了半死。”我说：“这个橱柜里面不就是有饼干吗？你为什么不吃呢？”我儿子说：“我不敢吃。”我不知道你高不高兴，我觉得我要先做一些好事，你才会给我吃饼干。如果我的儿子这样跟我讲，我会觉得我这爸爸做得非常失败。为什么？因为我儿子看待跟我的关系是一种雇主跟雇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儿子的关系。他不能很自由的来到我面前，他不能很自由的享受家里的一切，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行为导向，都是一个交换。他不知道他是被蒙爱的儿子。这个父亲爱不爱大儿子？很爱的。儿子跟父亲抱怨，这个在古代的东方是不可以的，家长是有非常大的权威的。当大儿子跟这个父亲抱怨的时候，父亲可以说住嘴，就像连续剧演的一样，你这不孝子，或者我就剥夺你继承的权利。父亲没有这样讲，父亲很温柔地劝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要拿山羊羔你就拿，我有禁止你吗？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儿子，他们看事情的角度都跟父亲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这个两个儿子都是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来看他们自己，他们怎么定位自己？小儿子定位自己不好，因为什么？因为我做了不好的事。大儿子定位自己好， 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好的事。所以这两个儿子不管好汉是还是坏，他们怎么定位自己？都还是用行为在定位自己。我行为好，所以我好；我行为不好，所以我不好。父亲怎么定位他两个儿子？小儿子，你还是我儿子；大儿子，你还是我儿子。不是因为你好或你不好，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父亲要纠正小儿子的就是这个点，父亲要纠正大儿子的也是同样一个点。基督徒们，你们是儿子，不是故宫。故宫仍旧害怕奴仆的心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不是在想如果我不服侍神就不祝福我了，如果我不服侍我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了，这些都是故宫的眼界。你服侍只能有一个动机，那就是主，我是因为感恩所以做的，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愿意把我的摆上，就是这么简单。除此以外也不能有别的动机，有了别的动机你一定会消沉，一定会有苦读，最后一定会落成跟大儿子一样的下场。基督徒们，上帝今天要讲的话很简单，就是你们是儿子，不要把自己当作故宫。是儿子就活出儿子的样子来，是儿子就活出儿子的勇敢来。儿子在家中他们是很自由的，我两个儿子在我家中简直闹到不可开交，他很自由，他很有安全感，他知道今天就算他把酱油撒在地毯上，他爸爸会狠狠地处罚他，但是处罚完以后一样爱他，甚至在处罚他的时候还是爱他。这么深的安全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因为他打翻酱油了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么深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我是谁。你做了什么会 up and down， 会有好有坏，可是你是谁是不会改变的。你是谁？你就是天父的儿子。因着我是天父的儿子，所以我可以勇敢，我可以无惧，我可以有信心，我可以跟神祷告，我可以不怕。不是因为我的敬虔，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只是单单我是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当父亲说完这个话的时候，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大儿子的反应，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技巧，他也可以记，耶稣也可以继续说，大儿子听完父亲的话就悔改了，那就很完美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就停在那里，耶稣就停在父亲说完话这个比喻就停了。为什么呢？他就要把这个悬疑这个反应留给你。如果你是大儿子，你听了父亲这样讲，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继续生气呢？还是你的气会消了？你说，父亲啊，你说的没错，我不应该想到自己的不公平，自己的委屈，我应该想到我得回这个弟弟，我好高兴，我为他所承受的恩典我向你感恩。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反应呢？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大的吊诡，我们都知道这是浪子的比喻，对不对？我们都以为浪子是小儿子，其实到了这个点上，真正的浪子是大儿子。我们以为浪子是离开家的那一个，但是真正的浪子是留在家里的那一个。我们以为迷失的是那个放纵的小儿子，可是到了这个点上，真正迷失的是那个外表循规蹈矩的大儿子。这样子的迷失是更深的，这样子的迷失是更难挽回的，这样子的迷失是基督徒的迷失。最迷失的人，有的时候不是在街外还没有信主的人，最迷失的人，有的时候是坐在这个礼拜堂坐了一二十年的人。因为你跟神之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陌生人，你信主很久，你对圣经很熟悉，可是实质上讲到关系，讲到跟神相处，讲到神怎么实际的带领你，你是很陌生的。圣经的知识规条是一回事，跟神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基督徒不会因为学习圣经而变得喜乐。我说这句话很，因为我看过很多基督徒，圣经很懂，主日学老师、神学教授，但讲到祷告，讲到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讲到神怎么实际带领他突破生活的困难，他是没有的，他是冷淡的，他是无所谓的。跟神的关系，跟你的教育背景，跟你的信主年岁，跟你的圣经知识是无关的。儿子就是儿子，当你做一个儿子，你选择跟神亲近的时候，你就要经历到这个信仰的喜乐，而不是这个信仰的重担，这个信仰的要求，这个信仰在神眼中还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你。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身份，所有基督徒在世上的行事为人，都要从儿子这个身份出发，你才能走得长，走得久，走得有喜乐，别人才会看到你的喜乐，而不是看到你一脸严肃，一脸重担，明明有神，活得好像神已经死掉一样。所以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他看到有一些人很高兴，这些是初信者，就往前走一点，有一个人蛮严肃的，他是主日学老师，走到台前，哇，有一个人眉头深锁，那个是执事会主席。坐定位，坐到第一排旁边一看，哇，有一个人满脸沉重在那边祷告，那个是牧师。如果我们这样，我们怎么说神赐你平安喜乐？我们是在说谎话，我们的服事根基是不对的，只是别人叫我服事，只是大家都有服事，只是基督徒应该服事。服事是因为你是儿子。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主孩子都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帮补。主，你知道孩子是有限的，主，但是你的话语，你的教导 你的圣灵是无限的。主，孩子恭敬地将三股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调整他们的心，调整他们的眼目，是一个儿子的心，而不是一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能够在你的家中得以自由，在你的家中知道儿子的名分的喜乐跟能力。主啊，得着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所有的服事，不管是大是小，是坐在外面的，是坐在心里的，主，我们都用感恩儿子的心来侍奉你。主，因为你要的是我们的人，不是我们的服事而已。主，孩子要谢谢你这段时光，也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愿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家，回到你的里面，享受这个家的平安喜乐，找到我们真实的身份，不听从世界的谎言，我们就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喜乐，可以服侍。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真的是谢谢叶牧师的正道，让我们真的。